小男孩小女孩，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唱一段这个诗歌的这个短歌、副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很容易跟上的。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的这副歌2次。
那当大家说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要跟随他呢？你要相信他，你就要跟随他呢。我们不单只是应该要去跟随他，主呢是实在是想要，好像这首诗歌这样子告诉我们，是我们真的有这个心呢，真的是可以去跟随他，不论是在哪一天，还是在哪一个地方。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就是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这个愿意的心，我们去跟随他。就是也是这样子跟我们说，这几个星期呢，我们也听到这个这样的话，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去天天背起十字架。小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需要担心。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如果你有心要跟随主的话，就当你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迟早呢，你就需要知道了。当你需要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会去知道了。就我们大人，我们是相信主的，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信息。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是要去跟随主的话，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呢？那就带我们到这个第二首诗歌，就说到主这十字架的道路呢，就是代表是牺牲。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别的人就想到别的人，好像我们就是用这首诗歌去挑战别人一样。其实我们唱这首诗歌呢，不应该是为着别人，而是为着自己的。我们就自己知道呢，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去挑战任何的人关于十字架，而是去挑战我们自己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好像另外一首诗歌说到，我是不是这个十字架的精兵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问别人，而是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十字架的精兵。十字架的道路呢，并不是说，就我们自己来问自己，到底这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意思？不是去问别人，或是为了别人去问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意思？好像在这首诗歌的第二节那里说到，当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何等愿说现所有，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有更艰难的生涯。就是说到这，副歌说到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是否全真？确实是教的道路呢，是说到我们要去牺牲，我们是说到怎样去舍己。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要来留意一下歌词。有时候这个十字架呢，好像很难去背负，或是我们会惧怕要去背起十字架。主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如果他叫我们去背负十字架的话，那里也会有神的恩典在那里。那第二另下一首诗歌就会告诉我们呢，这个十字架呢不会比主的恩更重。那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经历这个事实。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很多呢都会失败。我们感谢主，因为当十字架感觉很沉重的时候呢，他的恩典是更加的重，因为他是恩上加恩的。他知道我们可以背负多少，如果我们去仰望他的话，如果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去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开始就这些，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当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真的是可以安静的在你的面前来听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当我们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话语呢，并不只是人的话语，就我们盼望你真的是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一起的交织在一起，并不是突然的，我们这一切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们的三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交通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这件事情。 出埃及记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呢，以色列人他们被拯救出埃及，那他就是神呢给了他们关于这个神的律法。我们有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的，说到这个建立这个会幕，那这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故事线，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神对人类的救恩和心这个旨意，那么很就是很大致上来说呢，出埃及记一到二十四章呢，就是说到这件事情，就说到呢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救赎，就成拯救他们。那从二十五章呢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呢，这就是说到呢会幕的建造。那这个会幕呢，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是神在人他的百姓当中所居住的地方。这里呢也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到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我们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六节，其实从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他拯救人的这个目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第六节那里说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主呢就是很清楚的说到呢，他是要就作为他就是属于他的，在万民中属他的子民，就做他属他的子民呢，是要做这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我们看到主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神颁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呢，就是包括了这两点。这个律法的第一部分呢，是让他们可以成为这个圣洁的子民，是神救赎做他的子民，是为他做见证的，是就向全地做见证的。所以这律法呢也说到呢关于这些献祭，然后他们应该要怎样去服侍神呢，就是说到他们应该如何成为圣洁的子民，让神可以在他们当中居住。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律法呢令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很困难，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做这件事情不要做那件事情，不可以做我想做的，这个不是律法的意义。无论是在律法的第一部分是说到要他们成为这个圣洁的国民，还是第二部分的这个律法是要如何让神可以居住在他们当中的，这些的律法呢是要帮助去实现神在他们的当中的这个心意和目的，是为了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神可以做他们的神。那这个真的是就神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律法，他的心意在哪里。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十诫的道路，正如在旧约的日子里面呢，这个律法呢是对以色列的人来说呢是他们这个很中心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新约时代里面呢，这个十字架呢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很中心的一环。那这个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我们怎样成为就是被神救赎的子民。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很重要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知道有两个很重要的他们要去过的这个地方。那这两个要过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要从这个这个埃及要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去过红海，这是他们要从埃及出来。他们第二个这个要过的地方呢，他们是要过这个约旦河，是他们要进入迦南的。那这两个的要过的这个过渡的地方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好像就象征着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神的拯救里面的工作。这过红海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这就说到呢神他儿子的宝血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重生。我们出埃及呢就是说到呢，就我们就是重新，我们是
被救赎。那我们过这个约旦河呢，就代表我们这些已经重生的人呢，我们是应该怎样的在在主的这个神的工作里面，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到这个过红海呢，是这样子的意思，过约旦河，就说到我们关于我们的死，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要进到就是我们的天家的时候，就好像说到我们去迦南呢，就好像是去到我们的天家。可当我们仔细思想他们去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当我们去仔细去看在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他们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个故事，那这个说到他预表我们的这个死，然后我们进入天家，好像跟这个故事不是那么匹配。就说到关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真的是受洗，就是说到我们过这个约旦河呢，就是我们与他的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去这就是他们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所经过的。他们要带12块石头放在这个约旦河当中，那么他们也要就在约旦河那里呢拿12块石头去建造这个纪念碑。那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会就是重新覆盖这些石，那这些的水呢就会覆盖这些留在约旦河里面的石头。那很清楚的说到是呢，就是死了然后埋葬，那就是说到呢有12个石头他们就是被拿出来就是去做这个纪念碑的。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的过渡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十字架完成的工作。可是这个并不是全部，这些的过渡并不是，我们从这两个过渡里面呢，我们是看到十字架连续的工作，那里有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为我们去成就的。我们呢也是要去做成我们的救恩，就是这个恐惧战争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这个十字架仍然在我们里面是有工作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一份。那这个事件呢，就来到我的脑海里面。那我们就从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那我们首先出埃及记第15章的话，就是到那里一开始他们是唱歌去赞美神，他们就说到他们的喜乐，他们可以过红海。可是我所想的并不是这件事情，是出埃及记15章的就是后半的经文。我们会读第22节到第27节，出埃及记第15章第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在水边安宁。不知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的时候，会不会说觉得说这些人怎么那么善变呢？那就只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从他们这个很极大的喜乐呢，到他们这个很多的埋怨，只用了3天的时间。好像用了3天的时间呢，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他们过红海。就是好像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是充满这个就是兴高采烈。直到有一些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这些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对这些的情况去回应呢？就说到这些的人呢，他们是在那里就是埋怨，在那里发怨言。
然后我们感谢神呢，就是摩西向耶和华呼求，那里就有很大的就是差别在他们的反应。一方面呢，在一部分的人呢就在那里发怨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人在那里祷告，其他的出响。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去发怨言的时间呢，都转化成祷告的话，那就会有造成很大的分别。因为当我们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发怨言，而我们去想怎么样去祷告的话，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有很大的分别，对情况来说也是很大的分别。好像透过这个祷告呢，神就是向摩西显示他应该怎么样做。神呢就是指示，也是这个道路，用他大能去把这个环境去改变。就好像就是说读的时候觉得就是神把这个木向他指示，然后他把这个木丢在水里面，然后水就变浅了。好像就觉得很直接，好像我这个解决方案好像很容易。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为什么我们没想到呢？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这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真正的这棵木，这棵树呢是被丢在水里面，是因为这样呢这个水才会变甜，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十字架才令到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只有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造成这样子的改变。那个从这个苦转回甜的这个秘密呢，就是我们愿意的心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如果我们去拒绝不顺服神的旨意的话，道路，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环境就没有办法改变。那就在这个第26节那里，我们这样子读到的，那里说到，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令，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说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这个耶和华，这个神的医治呢，就他的炼净，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何等需要的，是因为神是要炼净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心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的他这个炼净的过程呢，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去成就。实际上的工作呢，可以在我们身上呢，让我们的苦变为甜。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在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苦毒，唯有十字架可以去改变这一切。或许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苦毒的，对神来说确实如此。那或许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叛逆，我们的这个不跟随神的，对我们来说呢可能不是什么大事，这对神来说呢其实是很苦的，因为这对神来说呢是跟他是对敌的，是他不喜悦的。他是想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生命中赶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甜蜜，对他来说是讨他喜悦的。这个就是说到十字架的工作，他的炼净在我们心上，是叫我们可以减少，可以叫基督可以增加。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当就是把我们自己看怎么样看自己，其实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没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这么符合神的心意的。除非神是可以除去我们的己，就是在我们里面可以摆这些甜的东西，就是作为基督生命，这个苦的东西呢不会转化成这个甜的。说到呢，好像神在那里就是试炼这些的人，读到呢是说到神他去试炼我们的信心，不是说到神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真的认为神是真的不知道吗？神在发生事情之前呢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神谢我们呢是要我们去可以学习，把我们放在这个这个心里面，是要他要去教导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就好像说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旅程的开始已经有了。如果我们要走神的道路，那里就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免去这十字架的路，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一条路。当我们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到这棵木可以去把苦水变成甜水，那会不会就是提醒到你关于另外一件的神迹，也是把这个木丢在水里面，有没有呢？是的，是伊丽莎。就说到呢 有一个就是有先知在那里就砍木，就这个斧头的这个头呢，就是掉了，就掉进水里面，然后就沉了进水里面。然后这个人就说到了，这个斧头呢是借的，可以怎么样去把它弄上来呢？就很奇怪，就是伊莎呢，他就丢了一根木头在水里，而这斧头就飘上来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对，这个是一个神迹，好像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这个科学的，好像没有这个什么任何这些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逻辑的。就好像我们所说到这个木头呢，就象征十字架，就好像这个马拉的这个事件，这个以色列人的事情上面，就说到呢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十字架可以改变这个情况，可以从苦由苦变甜。在以利沙的这件事情里面，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呢，就是说到这十字架呢，就是神他的能力。这个十字架的大能，他神拯救的大能，没有人呢可以说到这他是Tavir 就是救赎的，无论怎如何坏的话，就好像保罗说他是罪人之中的罪魁，神的救恩呢仍是他这个救赎的工作，他的救赎的能力，这神的爱可以去到这个地狱的最底层，没有人是神的救赎达不到的，那是神他的这个十字架救赎的大能。那时候呢，我们想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一个好像很消极的消极的方向去想。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它是关于这个受苦，我们想到是损失，我们是想到痛，就是想到被拒绝，要付代价，要牺牲，这个事都是真的，其实是十字架要对付的，也是我们要去经过的。十字目的是不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所面对的事情呢变得困难，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这样子分享的，这十字架不只是代表受苦的，如果你看着超越这个受苦的时候呢，是那里有是有荣耀的。如果你是越过这些负面的观点的话，透过十字架是有多么的荣耀。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持续的去把我们让我们成圣的过程，但是就符合基督的这个永恒。弟兄在他的加特里面有说到，他说到如果以色列人呢不需要去浪费这38年的时间，那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了，就很早的可以进入迦南了，那是何等的真实呢？那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去听从神，去信靠神，没有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预备给我们的，那神就没有办法去对付我们的，直到我们可以去信服神的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可以显出。这两个的过渡呢，就是代表神这个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在那里还有呢这个十字架持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无论是就是第一次的这个过渡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救恩，还是第二次的过渡，就是说到我们的得着，还是进入神所享有的，这些我们都要去做出的。就是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属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呢是好像又一直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从这个属世的事情出来，从这个世界的这个趋势潮流走出来，从这个世界的吸引走出来，从这个世界的引力去出来，这是对我们来说一直要去面对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就一直要学习从这个世界里面走出来，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要走出来呢，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去跟主的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份呢。这个是我们的学习，知道呢主所做的他已经是做成了，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呢是还没有完成的，就是到我们每天我们都是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自死。如果我们没有就是把自己自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这个完全的这个丰满的丰富呢，我们就要把自己致死，这岂不是我们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东西吗？
那我们要天天背负十字架呢，就是要把我们自己致死，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去工作的，就当我们在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想到好像我们昨天已经把自己致死了，今天就不用把我们自己致死。那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呢，你就会还是活的，你自己的生命还是活的，可是你这个生命呢并不是基督的生命，而是你自己的生命。十字架呢对于神要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救恩的工作来说呢，仍然是这个中心点，中心。我们不可以只是有这个十字架有这个负面的这个想法。神对于我们这个苦读的这个对付呢，是对我们是有益的。当主给我们看到照到我们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十字架，而不是逃避它。我们很自然的是要逃避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他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何等需要的。当我们读到某一些的圣经的时候，某些的诗歌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有很清楚的这个意象，是关于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呢，并不是一个教导，一个教育，还是一个思想，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为了我们的一个途径。神，这是神希望我们这一班被呼召的人，到最终呢是可以得到荣耀的。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在在基督里面是没有定罪的，不在，因为就在耶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里面。耶稣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看到神呢，在我们这个身上这个工作的这个有这个步骤的，这最后呢是在我们这一帮人呢是可以在基督里面得荣耀。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呢是神基督架已经是做成了。今天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呢就在我们里面有他继续的工作。如果不是基督的工作去完成这个工作呢，就知道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办法的。甚至帮助我们如何可以更加清楚的，就是到他救恩目的他所要做成的。我们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再是一些咒诅，一些的受苦，一些的苦难。今天主，我们感谢你的爱，因为你让我们看见这个是更深的你所就想给带给我们的，这个是更大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学习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不是只是一些的教导，一些的口号。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去背负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足够的。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主可以达到你最终想要得到的。那你最终不是要是要得到我们的个人，你是要得到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这个心腹，就是教会。你真的是让我们更加多的看见你自己的，是在十字架上面去建造你的这个身体。我们将今天的话语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继续的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